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这里，我代表教会欢迎你。今天也是父亲节，我在这里先祝所有的父亲节快乐。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在这里我先用几个经文来看一下，罗马书8:14-16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4:4-6也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父。哥林多后书6:18也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以弗所书1:4-5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在整本圣经里，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得着了做神儿女的名分。此外，就像我们刚读的经文，耶稣在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的时候，耶稣也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告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称神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将神视为我们的父亲，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与天父的关系，王牧师上个主日也有提到，王牧师在提到神在基督里拯救的作为的时候，有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成了产业的继承人。然后如果你记忆力比较好，然后也会记得几个月前马仲才弟兄也有告诉我们如何做神的儿女，还有神儿女的福分。如果你记得马仲才弟兄当时讲到的时候，有提醒我们说，其他人是官二代，是红二代，是富二代等等等等，但我们更厉害，因为我们是神二代。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再一次来翻阅圣经，来复习一下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重要的事要说三次，所以今天是第三次。然后而且由于我们与地上父亲的关系，我们很可能会误解我们跟天父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如果说我们跟我们地上的父亲关系很良好，那当圣经说到神是一位慈爱体贴的父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够起共鸣。但另一方面，我们如果跟我们的父亲没有很良好的关系，那我们可能很难将神视为一位慈爱关怀的父亲，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你很不想要称神为你的天父。然后我再举个例子，这里有一段经文，103:13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根据你跟你地上的父亲的关系，你在读这节的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重点。怎么说呢？你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你自己的父亲。那根据你自己的父亲的性格，你可能会专注于怜悯或者专注于敬畏。但是不管你现实中的父亲是怎么样的，在我们心里，我们对一位好父亲总是会有一个期待值，因为神已经把好父亲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神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完美的父亲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天父是一位怎么样的天父。让我们一起祷告。亲阿爸天父，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你永远掌权，你是创造这一切的神，但你却愿意让我们称你为天父，你却愿意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得着产业。主啊，我们真的为此献上感谢。主，我们也为在非洲的萧牧师、易光、 Alex 还有谢瑜弟兄祷告啊，主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因为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随时听到他们的消息，也可以随时的为他们祷告。主真的谢谢你啊，你真的是一位听祷告的神。我们啊已经听到很多你在那边啊所做的一切，也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真的就求你继续保守他们肖牧师一光。Alex 还有谢瑜在非洲所有的服事，把他们交托在你手里。主也求你圣灵充满我们，准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都能够成为好土，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里扎根，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经文来更加的认识你，来更加的爱你。谢谢你，一切好奉主耶稣名求，阿门。那正如耶稣教导我们那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称神为我们的天父。那在更深入讨论的时候，让我们先暂停一下，来想想一下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情。去年圣诞夜崇拜，我分享了宇宙跟我们相比有多么的大。我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沙子那么大，那地球大约有一个美式足球那么大，就是我们教会的大概七倍，或者说你开高速公路，你有可能会看到那个LA 的那个新的那个美式足球场，那地球就是那么大。那太阳呢，大概有整个洛杉矶市那么大，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在思考宇宙有多么大的时候呢，我也请大家默想以赛亚书40章25到26节。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那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的思考一下，这是多么惊奇的一件事情，全能的神，创造这个巨大的宇宙的神，却把我们纳入他的家，并且告诉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慕道友，然后我在为做谢饭祷告的时候，然后我祷告完之后，他给我的第一个反，他祷告完结束之后，他跟我讲的第一就是说，哇，你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好，你竟然可以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德国新约学者约哈西姆耶利米亚Joachim Jeremias， 他有对古代以色列人的祷告进了研究，他的结论是在现存的犹太文献中，就是包括公元十世纪之前的旧约、塔木德等等，没有一个犹太人敢直接称神为父亲。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根本没有人在做。耶稣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称神为我们的天父。在犹太人中，人们会讨论神作为父亲的身份，但是没有一个犹太人在可以敢就直称神为他的父亲。所以这真的是一件令人惊奇，令人真的很让我们值得去多多思考的一件事情。在祷告中我们称神为我们的天父，意味着我们是有一个特权。你不知道你还记得在读旧约时代在读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是多么的困难吗？利未记16章1到28节记载了亚伦进入圣所所必须完成的步骤。这段经文特别特别的长，那有时间你可以去读一读，再看看大祭司进入圣所需要做多少事情。那我在这里就把一些他所要做的动作把它给大家总结一下。所以简而言之，他要为自己和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圣服，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他要取赎罪祭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和前面，他要取赎罪祭公山羊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他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那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他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使坛为圣。之后他要进入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把他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刚刚只是讲了他要所需要做的一些动作，你就可以看到要进入到神的殿中，要跟神来面对面，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
此外，希伯来书九章七节还告诉我们说，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入至圣所一次。那相较之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时，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就裂开了，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不需要像大祭司那样做那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与神面对面。Pastor Tim Keller 凯勒牧师有一句话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他说只有国王的儿子可以在凌晨三点叫醒国王，叫国王拿水给他喝。我们也是有这样的特权，普通人不可以轻易的走进白宫里去参见总统。我们要去看总统呢，就需要做很多的 background check， 需要做很多次的背景调查，你需要认识一些某些高层的人，然后你也必须得要跟总统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就像你不能就走进去说跟总统打个招呼，跟他要一杯水这样，你必须要有很重要的议题等等等等。但是呢，总统的儿子可以随时的跟他联系，可以半夜三点叫总统起来，叫他拿杯水给他喝，讨论任何的事情。那当我们呼唤天父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通道跟特权。所以说，那我们就来反省一下，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呢？当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5到8节教导门徒如何祷告时，就是你们刚刚大家读的那一段，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呢？你的祷告内容怎么样？你祷告是怎么开始的呢？你的祷告是否像跟神等你的精灵对话，只是充满了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你的祷告是否只是充满了华丽或属灵的言语，是为了要叫周边的人听见？还是说你的祷告是否公式化和充满了重复的词语，因为你觉得神会因为你用某种方式祷告或说了某些词，他就会听你的祷告？还是说你的祷告是你与天父心与心的对话，是一个 heart to heart 的 conversation？ 请记住耶稣所说过的话，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你的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知道你所有的想法和需要，他充满怜悯和恩典，他如此爱你，甚至愿意赐他的独生子给你。在你开口祷告之前，你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你所有的需要，并且早已经给你最好的了。如果我们将这节经文刻在我们的大脑和心中，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那他会把你的祷告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会让你的祷告从一个充满个人的需要和欲望的祷告，变成一个充满感恩和敬拜的祷告。但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可能会犯下相反的错误。我们可能会想，既然神在我祈求以前就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了，那我就不需要常常祷告了，我只需要偶尔祷告一下，比如说在周三祷告会的时候，或者说饭前、睡觉前、睡觉起来，我就祷告一下，这样就足够了。因为神已经知道，我的天父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了。但是，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父亲跟子女应该有的关系吗？如果你只是偶尔祷告，只是想到的时候设个闹钟，偶尔祷告一下，这是你跟你的天父应该有的关系吗？这样的关系听起来是不是更像你跟物业管理或者租户物业管理跟租户之间的关系，就是 building manager 跟租户之间的关系，或者是 HOA 跟居民之间的关系？你怎么说呢？你偶然碰到在公寓里面，你偶然碰到物业管理员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向他打声招呼， 然后每年感恩节跟圣诞节的时候，你也会送他一份礼物，表现他的感激。然后他们 也总是在公寓里面，所以他们知道什么东西需要修理，什么东西需要清洁。你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吗？你只是偶尔跟神打个招呼，然后圣诞节、感恩节、受难日的时候来到教会来敬拜他。然后神也真的是很爱我们，把你就一切都把你所需要都给你了。你觉得这样是跟天父是最恰当的关系吗？尽管他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心与心的交谈，一个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我们可以敞开心扉，分享一切。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父母亲的关系，我真的非常的羡慕。我这个朋友他每天上下学都要搭公车，大概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然后他呢是每天都一定会打电话回家，就搭公车的时候打电话回家，跟在搭公车的30分钟内跟他的父母分享他一天的经历，然后有一些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 来分享他的困扰，分享他所有的想法这样。那我们跟天父的关系，祷告关系也是这样吗？让我们也能够这样子跟我们的天父来祷告。最后正如Tim Keller 所说的，凯恩牧师所提醒我们的，国王的孩子可以在凌晨3点因为一杯水而叫醒国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所有的事情带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分享她的见证，她说他会为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祷告，就比如说他要去买菜，他会为他的行程、为他的安全、为他跟在路上所遇到的人的对话、传福音的机会等等等祷告。我还认识一位弟兄，他每次开车前他都一定会祷告，即使只是5分钟、10分钟的车程，即使只是到转角的超市去买个东西，他都一定会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任何的需要，也应该把我们任何的需要透过祷告带到天父的面前。那除了我们除了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跟天父之间的祷告，我们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6章8节就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把这一段经文刻在我们的大脑和心中，它不仅会使我们的祷告有极大的改善，还会让我们从我们不断劳苦还有焦虑还有压力中释放出来。许多研究显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代。许多人将从1997年到2012年中出生的这个 Generation Z 世代称为焦虑的世代。然后最近有一本 很出名的书叫做 The Anxious Generation， 焦虑的世代，在讨论着就是手机啊还有这些 媒体怎么让这个 Z 世代的小朋友总是就一个生活在一个充满焦虑充满压力的一个的环境下。他们不断的实现下一个大目标，下一个大专案，甚至为下一个 promotion 下一个升官在努力。但相反的，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并且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那我们就可以从天父那里得来从天父来的安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的天父永远掌权，那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就可以安息在天父的计划之下。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有2次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天父早已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次就是刚刚所读到的马太福音6章8节，然后另外一次呢，就是也是刚刚大家读的马太福音6章32节，让我再帮大家读一下那一段的上下文。马太福音6章25到33节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了。我们的焦虑和担忧和压力，多数时间是来自于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来自于我们渴望得到最美好、最完美的结果。那恕我直言，简而言之，许多的焦虑和担忧都是因为我们担心神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然而，如果我们记得天父养活空中的飞鸟，给野地的百合花穿衣，而且在神眼里我们比飞鸟和百合花更贵重，这样我们就 就不再焦虑和担忧了。如果我们记得天父爱我们，并且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彼得也吩咐过我们，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他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担忧，不需要再去有焦虑说神会不会按照我的计划行事，因为神的计划一定是最美好的计划。如果我们记住我们可以安息在天父的计划中，那我们就不会担心或焦虑我们自己的计划到底会不会完成了。我很喜欢分享的一个故事是，多年前一位牧师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应该，团契那个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听过我分享过很多次了。他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这位牧师带着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到那个湾区附近的那个 Lake Tahoe 那边一个深山里面的一个小木屋，他们有一个短暂的一个 weekend trip， 一个周末旅行。然后呢，他们是周五的晚上，下班后出发的，然后从湾区开到 Lake Tahoe， 大概要如果塞车，大概4到5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当他开到 Lake Tahoe 的时候呢，已经很晚了，已经11点12点了。然后不幸的是，他们刚好还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暴风雪。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正在开在一个深山里面，然后一个小小的一条山路，然后也是没有路灯，然后风，然后雪特别特别的大。然后据他的形容，就是能见度基本上是零，就是他大概只能看到他的车灯，车灯前面就基本上是完全看不到。然后他那个时候呢，就周边是一片漆黑，然后加上暴风雪，然后又是不熟的路，而且是山路，那种窄窄的山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害怕，就害怕和焦虑，因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有一个拐弯，然后如果要是一个不小心，那台车可能就翻下去了，所以他那时候就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安全的把他的家人带到这个小木屋。然后呢，他就看他坐在那个副驾驶他旁边的那个妻子，然后他一看他就知道他妻子也是特别的害怕和焦虑。然后他就是尽力，那个他的妻子当时就尽力的帮忙，也在帮忙看路，看说哎下面有没有一个拐弯啊或什么东西的。然后他也是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当他透过他的后视镜看他在后座的那两个女人，他就看到妻子这么担心，他也想说，哎，那女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他就透过后视镜看他后座两个女人，然后看到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他那两个女人呢，在后座里是开心的玩耍和聊天，他们在讨论着说，哎，等一下到了小木屋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在讨论着说，哇，外面下这么大的雪，那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很开心的去玩雪，去滑雪了。他们并不担心外面的暴风雪，就好像外面没有暴风雪一样，外面也不是就乌漆抹黑的一片。然后他想了想，然后他就恍然大悟，他的女儿之所以不担心暴风雪，之所以可以去盼望说，哎，到了小木屋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周末可以玩什么事情，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父亲的信任，因为他们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父亲一定都会保护他们。他们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父亲一定可以安全的把他们送到这个小木屋里面，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那我们是否像这位牧师的两个女儿一样呢？对天父有同样的信任？我们是坐在后座呢，然后充满盼望的，充满然后开心的过着每一天，还是 我们是那个紧紧抓着方向盘的那位牧师。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信任我们的天父，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是不是也能够同样的信任，所以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可以毫无保留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不必去担心担忧我们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事情。那除了记住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以外呢，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女，他也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摆脱这个不断劳苦不断试图证明自己的困境。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不断的奋斗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呢？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吗？是因为我们的成就吗？当然不是。这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如我们每周分享的 ABC， 就 A admit 承认我叛逆神，没有活出神的荣耀，四位罪人。B believe 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道成肉身成为我的代罪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 C confess 觉知信主，公开表明自己和基督的关系，公开宣告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的救主。这个 ABC 呢，除了是告诉我们说要如何成为个基督徒，也是我们对我们每天的提醒。它帮助我们天天记得神爱我，为我舍己，给我力量活出舍己的爱。它也帮助我们，我们是怎么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提醒我们的一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正因如此，正因为我们不是因为靠我们自己的行为，靠我们的成就，靠我们的努力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不断的靠自己奋斗，不需要不断的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靠的不是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成为神的儿女。而且罗马书又提醒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并不是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成就而成为神的儿女。而且罗马书也刚刚就提醒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近几个月前，我开始在申请一个教授职位。然后我从很小很小很小，自从我近视，然后发现近视的人不能当太空人之后呢，我就一直想要成为一个教授。然后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实验室啊。然后但是当我开始准备申请的时候呢，突然就开始焦虑和就开始蔓延了。我就开始想说啊，完了，如果我得不到这份工作怎么办？如果我真的得到这份工作了，但是没有得到资金怎么办？要是我真的得到这份工作，然后两三年没有得到资金，然后实验室就垮了，那怎么办？然后也开始想说，那如果我真的得到这份工作，那没有得到终身教职怎么办？就开始从还没找到工作，就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开始在忧虑了，在每一步都开始担心。但是呢，感谢神，神提醒了我，我是神的儿女，我的人生目标和我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我是否能够成为一位教授。神对我的爱和我的救赎并不是建立在我的表现或我的工作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我的救恩是建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不是建立在我过去、现在或未来要所做的任何事上。无论我是否得到我在申请的这份工作，这都是神最完美的计划之一。他的这个计划呢，是为了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好荣耀他的器皿。无论我是否得到这份工作，不管我是不是成为一个教授，不管我真的得到这份工作没有得到这份工作，这都是神塑造我的一部分，以便我能够更加的来服侍神，来敬拜神，并且来荣耀神。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担心，就像我们刚分享的那段经文一样，我所需要的神都已经赐给我了，我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他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我只需要去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只需要去思考我怎么样能够尽我所能去准备，去来荣耀神，去来服侍神，来敬拜神。最后神的爱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摆脱所谓的防御心理，让我们可以诚实的、坦然无惧的来处理我们自己的罪。最近这个周末是 UCLA 的毕业典礼，上个礼拜刚考完期末考，然后那个考完期末考、改完考卷，然后提交那个最后的成绩的时候呢，通常呢对老师来说呢是一个最开心或者是一个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你交了那个成绩之后呢，就证明这堂课结束了，然后你已经寒假、暑假也开始了，你可以放松了，不用每天去教课了。但是呢，对我来说呢，那是我最害怕的一天。每次提交课那个最后成绩的时候，都是非常犹豫很久，都一直不敢就 click 那个 button 去提交。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提交呢，我就会马上收到一封 email， 就是就会马上收到我的学生对我的课程评价。然后，因为呢，很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来荣耀神，来服侍神，所以每个学期呢，我一收到呢，我就会想要很仔细的去读这个学生的一些评价。然后，所以在读之前，你打开之前就会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谦卑，让我可以有细心、有耐心的去读这些评价，然后来试着想想看怎么改进。”但是呢，当你有超过600位学生指指点点你的所有的缺点，然后告诉你说，有600位学生告诉你说这堂课可以改进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很难不有一个防御心理，你就会开始找借口就拒听他们的建议。就举例来说，然后你会对这些建议没有更多的思考。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最常收到的建议就是说，有学生会要求说，哎，你在讲课的时候可不可以给更多的例子。然后呢，如果我是一个采取一个防御的态度呢，我就会立刻否决。我就会说，哎，我平时教课我都已经时间不够了，已经每天都是赶着教课把要该教的内容讲完，我怎么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在讲课的时候举更多的例子来帮助你来了解呢？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和神的管家，我不应该这样子来面对他们的建议，我应该是一个认真的态度来面对他们的建议，我应该来思考说，哎，为什么他们会，就是我已经讲课，我已经有给例子，为什么他们会想要有更多的例子？然后也可以来静下心来想说，哎，我在课堂之外是否还可以用其他的管道来给他们更多的例子，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不会有觉得说，哎，可以改进的一个地方是可以有更多的例子。那当圣灵或者是弟兄姐妹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常常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说，我不是叉叉叉，我只是叉叉叉。举例来说，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常常用的就是，哎，我不是不自私，我不是自私，我只是节俭而已。我不是不爱人，也不是不热情，我只是就是个性比较内向，我比较习惯独处而已。我不是说话不温柔，我就只是说话比较直而已。或者说，我们可能会想，啊，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说，如果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他现在处于我现在的这个情况，他就会知道点点点点点。大卫跟彼得呢，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呢，也向我们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会变得多么的顽固。在旧约圣经里，大卫为了娶拔示巴，谋杀乌利亚之后呢，遭到了先知拿单的质问。拿单那个时候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他用一个预言来指出大卫的罪。然后大卫当下一听到那个预言的反应呢，他并没有意识到拿单是用这个预言来指出他的罪，他反而对预言里面的那个人感到愤怒。撒母耳记下12:5-6就说，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一直等到拿单指出大卫就是那个预言里面的那一个人，大卫才意识到他自己就是那位没有怜悯的人。然后彼得呢，当耶稣指出彼得将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彼得当下的反应吗？彼得也是同样采取了一个防御的心理。他马太福音这样的记载，他说，马太福音26章34到35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的反应呢？彼得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也都是这样说的。彼得呢，当听到了耶稣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反思说，诶，为什么我将会不认耶稣？他也没有试着想说，要试着逃离诱惑， 不让自己陷入一个可能会否认耶稣 的一个环境里面，而是他就马上一个采取一个防御的态度来说，啊，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啊，这个不会这样发生，没有去更进一步的去思考。那你在大卫或彼得身上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吗？当你读神的话，听神的话的时候，你会想到的是自己的罪呢，还是像大卫那样想到别人的罪，别人应该受怎样的惩罚？当你读或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是否可以坦诚的来审查自己的内心，还是就像彼得那样左耳进右耳出，不加思考的就抛于脑后说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像彼得跟大卫一样，尽管我每周都是有参加主日敬拜，而且每天都有灵修，我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在做，因为我很不想面对自己的罪。每个星期天主日敬拜的时候呢，一来到会堂中一坐下呢，就感觉就是在被神被骂，然后在被牧师念，然后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呢，就感觉心就 被刺痛，就像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像我很不愿意面对学生的评价一样，我也很不愿意，那个时候的我也很不愿意面对神的管教。但是感谢神，当我被神的话语提醒说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正如箴言3章11到12节提醒我们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希伯来书12章7到8节对这节经文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一样，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如果我们可以把神的管教，当神来的话语和一切的，当圣灵提醒我们，当弟兄姐妹提醒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把它看成是神对我们，是一个从慈爱天父来的管教，那我们就不会有一个防御的心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好好的来省察自己。那另外呢，当我们的罪被指出，我们有可能会采取一个防御的态度，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害怕受到惩罚。那但是我们要记得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惩罚。正如约翰一书1章9节，他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早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错已经付上了代价，已经承受了我们所应该承受的惩罚。所以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那启示录3章19节也提醒我们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如果我们记得耶稣承担了我们的惩罚，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呢，我们面对的不是惩罚，而是慈爱天父的管教。所以就像启示录提醒我们的，我们可以要发热心，可以悔改，我们可以诚实的坦然无惧的来省察自己。大家想象一下，就是想象你是10岁的我，当时那个时候暑假，然后我跟我回到乡下，然后跟我堂哥在一起，然后暑假就没什么事情做，然后我跟我堂哥就偷了我二伯父的卡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乡下的路也很窄嘛，然后我们就开开开开开，然后呢，车呢就翻了，翻到田里面去了。如果你是我跟我堂哥，你那个时候的反应会是什么？ 你的反应是完了，我搞砸了，我爸要把我赶出家门，还是说完了，我搞砸了，我最好打电话给我爸爸？用英文来说就是说，你是会说 I messed up, my dad is gonna kill me, 还是说你是说 I messed up, I better call my dad? 当圣灵或弟兄姐妹指出你的罪的时候，当你意识到你自己犯的罪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完了，我搞砸了，神要抛弃我了，神要惩罚我了，还是你会说完了，我搞砸了，我最好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天父？所以说你跟天父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你是不是只是每周去看他一次，并为他做一些家事？就是说你是否只是周五和周日来到教会，然后只是在那些日子里面服侍神，来帮做一些神国里面的事情？你是否只是在偶尔有需要的时候才打电话给父亲？你是否就是很少祷告，只有真的走投无路非常有紧急需求的时候才祷告？然后当你在家中的时候呢，你是陪着你的父亲呢，还是一心只是想要去找你的朋友？就相信在这里有小朋友在读大学 的那个爸爸妈妈都知道，暑假小孩子回来，很多时候他们回心在家里，但是他们一心只是想要去找他们那个时候高中时候的朋友。那所以一样的，当你周五周日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你是否花时间跟神相处，还是你来这里只是一心只是想着你的服事，一心只是想着跟弟兄姐妹们相交？那让我们诚实的坦，就像刚刚所分享，让我们诚实的坦然无惧的来省察一下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呢？你是否记得你自己是一个万王之王的儿女，可以在凌晨三点叫醒他，为了就一杯想要喝一杯水？你是否焦虑而并且经常担忧，还是你就像刚故事一样，里面牧师里面后座的那两个女儿一样，你是很坦然无惧的在安心的坐在后座里面，因为你的天父是掌控着驾驶座？当你面对你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你的反应是我搞砸了，神会抛弃我，神会惩罚我，还是我搞砸了，我最好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天父？那在这里呢，我就再一次提醒大家，就 ABC， 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一位天父，如果你很渴望认识这一位天父，很想要把你自己的生命交托在这位天父中，一样就是刚刚所分享的 ABC， 首先认罪就像刚刚分享的，我们的天父是非常的爱我们，而且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认罪，来悔改，然后相信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最后宣告你愿意公开承认耶稣是你的主，生命的主和你的救主。另外呢，我们每周都会提醒成为基督徒之后所做的这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也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跟我们的天父能够有更加亲密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要对世界大声的宣告说：我在天上有一位爱我的父。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研读圣经，使灵命得着喂养，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我们每天与我们的天父还有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相交，是为了要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天父的荣耀，让我们每天都能够 透过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透过跟我们读父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爱我们天上的父，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跟我们在我们天上的父是有怎么样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阿爸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真的因为你派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三天后复活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你面前来祷告，就像国王的儿子一样，可以在半夜三点叫醒国王，为了就要喝一杯水。主啊，我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生活能够透过祷告能够跟你有一个心与心的对话。主啊，也真的求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忧。就像你的经文所说的，凡劳苦重担的都可以来到你那里，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所需要，而且你已经赐给我们所需要，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忧。我们只需要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无忧无虑的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也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有一位慈爱的爱我们的天父。让我们可以向你认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接受的不是惩罚，而是慈爱天父的管教。主啊，就求你透过你的圣灵，让这些话也能够刻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一切要奉主之名求，阿门。